11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助选，此外白宫官员与电视台的知名新闻主播也为共和党助选。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今天这个投票日的最后的一天，在11月5号的星期一呢，他连跑了3周去为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助选。那么这三州分别是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以及密苏里州。那么在这个星期二的一大早呢，也投票日的当天呢，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都分别在推特上再度的呼吁这个所有的这个推友们要来投票给共和党人。那么不过我们知道美国有这个所谓的不能这个让公职人员来这个干预选举的一个法案，叫做哈奇法。不过呢，这个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是不受到这个法案的限制的。但是我们去看到呢，在这个密苏里州的这个竞选晚会上，却看到了白宫的新闻秘书以及这个总统的特别顾问凯利安康威，还有白宫的发言人新闻秘书桑德斯呢，都分别上台助选了。那么这是有被质疑说有可能违反了这项法案，因为这项法案所规定的是说呢，公职员不可以利用职权来干预选举或是参与选举活动，也不可以有职务在身的时候，或是身穿制服或是乘坐公务车的时候去参加选举的活动。那此外呢，在这个密苏里州的晚会上也看到了福斯新闻网的知名主播，同时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很亲密的这个的朋友呢，这个像汉尼迪，他们在星期一在推特上就说呢，他说晚上他将会前往密苏里州参加特朗普总统的这个造势活动，不过他强调自己将会是全去工作，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去参加这个造势晚会的。但是在晚上呢，却看到特朗普总统在台上邀请他上台的时候，他也上了台，并且呢还这个为助选人来助选，同时呢他还批评说所有的媒体都是假新闻。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呢，福斯新闻就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呢福斯新闻并不同意任何主持人参加竞选的活动。那因为呢，这个引发了所有的担忧，就是说新闻记者无法中立的担忧。那么此外呢，汉尼迪在星期二他也自己表示了，说他后悔在特朗普总统邀请他的时候上台参加助选的活动。那么我们知道在星期二呢，这一个选举日当天，特朗普总统没有安排任何的公开活动，一整天他都待在白宫当中。不过呢，所有的白宫记者还是在白宫记者室当中来等候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或许特朗普总统以及白宫的新闻室会有一些新的声明发表出来。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好，继续关注选举。尽管有外国势力干预的忧虑，美国的2018年的中期选举还是在星期二非常平静地拉开了帷幕。那么，联邦的监察员并没有发现任何试图干预的行动。那么，这次重要的选举将决定美国未来2年的走向。目前没有关于俄罗斯或者是其他的外国势力对选举系统进行网络攻击的报告。全国17万个投票站并没有出现大的故障或者是干预的现象。
一名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情报机构没有看到干预星期二大选的有组织的行动。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有一些寻常的网络攻击，但是不能追溯到俄罗斯。与此同时，也有报道称，投票刚开始时，有些地方大排长龙，并且投票的机器出现了故障，而乔治亚州的投票站问题最大。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星期二登场，今年的选战备受关注。这次选举最大看点之一，就是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可能会创新纪录。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投票站现场的情况。
好的，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郡的一所小学的这个投票站。那么大家现在看得出来呢，由于是白天上班上课的时间呢，现在投票的民众人烟比较稀少。不过就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呢，这个投票所呢也出现了大批投票的人潮，也预计呢在下午傍晚之后呢，也会再度有出现一批的这个投票人潮来前来这个对于他们中期选举投下他们的选票。我们知道中期选举这次的中期选举当中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美国民 众的投票率，在以往历史上呢，这个中期选举的投票率都比较低。不过在今年呢，情况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这种情况。在两党的催票之下，今年投票率很有可能会创下历史性的新高。那么在刚刚稍早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些进行完投票的这个选民，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样看这次的国会中期选举。
I am supporting the Democrats.
我支持民主党，主要因为我觉得特朗普总统对整个国家氛围很不健康。他说话的方式，他不尊重民主。虽然我本身是自由派，不是很认同保守派的看法，但我觉得大多数保守派都没有特朗普总统那样对民主对话具破坏性。
Things that he says that i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any to me.
特朗普总统说的很多话都没有道理，对我、对很多人、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道理。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很糟糕。
You know that we in right now.
Republican.
And can you tell me, tell us what's the reason you support the party?
I just like it, you know.
我支持共和党，我就是喜欢共和党，自然的，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一定支持民主党。我一直都是民主党，但唐纳德·特朗普让我完全更坚定致力于支持民主党。
我是无党派选民，但我这次投给民主党。主要原因是因为对于现任政府感到失望。
在这次的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呢，在维吉尼亚州有好几个选区都被列为是所谓的战场州，也就是两党势均力敌的选区。至于国会众议院方面是否能够真的出现民主党所希望看到的重返众议院多数党的这个所谓的蓝色浪潮，结果也只能等到选举结果揭晓才会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好，看完维吉尼亚州，我们再来关注爱奥华州。备受瞩目的爱奥华州的中期选举，星期二的投票到东部时间的晚上10点就截止了。那么投票的结果呢，稍后就会揭晓。作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个初选州，也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大州，爱奥华这次选举的结果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最近几天一直在爱奥华报道选战活动，我们现在就请他来介绍当地中期选举的情况。好了，好，我们现在因为联系不上啊记者卡拉，稍后再和卡拉连线。
美国国务院宣布，原定于10在北京举行的美中高层外交与安全对话，将于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爱德华。
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将于11月9日，也就是本周周五，在华盛顿举行。有分析人士表示，双方的对话可能是为本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家集团会议预计的会面铺路。国际网络杂志《外交官》的主编香农蒂耶兹 Shannon Tiezi。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会面，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这或是一种特席或者预言。我预计他们要试图弄清楚11月底的会面到底能不能宣布什么，还是特席会面就会是破冰的第二轮，就看看能否把美中关系改善一下。
蒂耶兹也表示。贸易争端是目前美中关系最突出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对话的理论上不涉及到经济议题，所以预期具体的贸易进展不大可能。他还说，对话上双方还会寻找共同利益的合作之处，不过按当前的政府和气氛，这个也不容易。美方周一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国务院国务卿Mike Pompeo、国防部长马蒂斯 James Mattis、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参加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杨洁篪将同Pompeo、马蒂斯共同主持上述的对话，魏凤和也将参加。 上个月双方最初原则上同意在十月份举行的第二轮外交和安全对话。然而在贸易分歧、台湾问题和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中方表示国防部长不能如约后，美方取消了国防部长马蒂斯十月份访问中国与魏凤和举行会谈的计划。不过上周五越来越的严重的美中紧张关系终于得到了一次曙光。特朗普与习近平进行的半年以来首次通话，并宣布两国将达成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双方11月29日在布宜斯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美中首脑峰会将试图就目前的贸易争端找到解决的方案。马蒂斯后来就是10月18日在新加坡与魏凤和见面时表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需要深化高层关系，以减少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在海湖庄园发起了这个谈判的框架，以便在关键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上扩大合作领域并减少分歧。美国首轮外交安全对话2017年6月份在华盛顿举行。另外，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将于本星期四在纽约市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高层顾问金英澈 Kim Yong Chol。 据美国国务院发表表示，两国将讨论实施新加坡峰会联合声明的所有的四大重要事项的进展，包括朝鲜最终实现核查的无核化。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爱德华带来的详细报道。
好，我们再回到爱奥华州。备受瞩目的爱奥华州的中期选举在星期二的投票要到美国东部时间的晚上10点钟截止，那么投票的结果呢稍后就会揭晓。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当地中期选举的情况。卡拉。我们还是这个线路的故障，没有能够联系到卡拉。我们稍后呢再继续联系记者卡拉。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带您关注美国中期选举。北京时间11月7号星期三早上10点到11点，美东时间11月6号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中文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评论。美国中期选举，锁定美国之音。
总统为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助选，白宫官员也上台拉票。爱奥华州作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个初选州和农业大州，其中期选举结果备受各方关注。联邦监察员没有发现任何外国政府试图干预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的行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1月6日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第三次的普遍定期审议。中国政府对待新疆穆斯林群体的政策成为了这场审议的一个重点问题。想请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这次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都提到了有关外界对于中国方面对待新疆穆斯林群体的方式不断增加的一些担忧。联合国此前曾经表示，有可信的报告显示，在新疆有多达100万民众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同时我们看到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许多的政府都特别对这一问题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许多政府表达了对于限制宗教自由以及少数民族社区受打压的担忧。他们特别表达了担忧，并且呼吁关闭新疆的政治教育营。
位于瑞士日内瓦的美国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临时代办马克·卡塞尔敦促中国立即释放在新疆地区被任意关押的民众。此外，德国、日本、冰岛等国也对这一问题表达了他们的担忧。来自英国和加拿大的代表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恶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久之前表示，特朗普总统已经要求美国政府严肃地应对有关的问题，并且动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力来应对有关对基本人权的挑战。此外，针对中国新疆的所谓的这种再教育营的有关的问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建议使用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相关中国的个人实施金融制裁。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说，尽管此次审议可能无法让中国方面改变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但诸如此类的审议和其他各方的干预可能将使中方更加难以回避一些问题。我们来继续听听理查森的看法。
我认为此次审议不会达到那样的结果，但通过与其他联合国审议、政府的干预以及媒体、学者等方面完成的报告一同作用，我认为这将让中国更加难以避免回答有关新疆的尖锐问题。
是的，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人权情况进行审议之时，有大批民众来到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外进行抗议。华盛顿邮报的消息称，包括维吾尔族民众以及支持西藏的示威者在内，有大约500人参与了抗议活动。从美国之音获得的一段视频影像中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多个地方的民众参与了这场抗议。这些抗议者要求立即释放所有维吾尔人。在另外一方面，出席此次审议的中方代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岳玉成否认有关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指称，并且表示一些联合国成员国故意忽视中国取得的显著成就。根据英国《卫报》报道，岳玉成表示，中国方面不会接受一些充满偏见、完全罔顾事实的国家发出的由政治因素驱使的指控。他说，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规定民主和人权的定义。中国的盟友朝鲜、叙利亚、柬埔寨、古巴、肯尼亚、纳米比亚和南非赞扬了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根据英国《卫报》报道，除了对新疆再教育营的问题表达担忧之外，美国等联合国成员国还敦促中国释放维权律师王全章等人。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乔战带来的详细报道。
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也许很快就要创造美国的政治历史了，成为第一位难民出身、来自非洲的女性联邦众议员。
奥马尔说，使用政治来创造积极影响并宣传民主，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奥斯曼发自明尼阿波利斯的报道。
现年36岁的伊尔汉·奥马尔20年前来到明尼苏达，之前他和家人逃离了战乱的索马里，在肯尼亚的一个难民营居住长达4年。 预计他在中期选举中将能够在支持民主党的第五选区轻松打败他的对手，即共和党人詹妮弗·杰林斯基。如果奥马尔在周二获胜，他可能与另一位穆斯林妇女一同进入众议院。来自底特律的民主党候选人拉斯达特拉比看起来也将获得众议院席位。奥马尔说，如果能进入华盛顿政治圈，他将挑战特朗普总统。他说，特朗普推动的政策阻止像他一样的人来到美国。
这些政策十分危险，我想这与我们国家的理念格格不入。我想与持类似观念的同仁一起到华盛顿，让特朗普对推进这些传播恐惧和分歧的政策负责。
奥马尔2016年就创造了历史，他进入了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成为该州第一位索马里裔的议员。明尼苏达拥有全美最大的索马里裔社群。
使用政治来创造积极的改变，让我决定进入政治圈，有机会能够让每个人享受民主，并执行那些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政策。
今年有众多女性候选人角逐公职，奥马尔也激励了全国很多穆斯林妇女，包括正在竞选明尼苏达州议员的洪达·哈桑。
很多女性参选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也是运动，第二就是特朗普在持续不尊重女性的情况下仍然当选，这两者结合起来激励了很多妇女要去改变现状，而改变现状的一个方式就是竞选公职。
这次中期选举，美国正面临严重的党派分歧。哈桑说，政客应该把国家聚集在一起，并传播团结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奥斯曼，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报道。
再来关注移民大军的情况，想要逃离暴力和极端贫困的中美洲的移民大军，目前距离美墨边境仍然有数百公里，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边境部署了超过7000名的现役军人，为移民大军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德克萨斯州厄尔巴索市是这些寻求庇护者的可能目的地。这里的边境居民强调了外界的想象和现实之间的脱节。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现在预测这支由数千名中美洲人组成的移民大军将在哪里结束旅程还为时过早，但随着中期选举的到来以及美墨边境开始驻扎军队，德克萨斯州的居民已经开始讨论危机的定义。
我觉得我们欢迎其他人，这就是我喜欢厄尔巴索市的地方。
家庭和文化纽带将德克萨斯州西部、新墨西哥和墨西哥华雷斯市的居民联系在一起。在临近社区聚集的地方，每年都会举行边界弥撒，纪念在寻求庇护中死去的人们。
他们正在准备庇护所，人们准备了食物、衣服和大衣，因为寒冷的冬季即将到来。
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的生活环境，知道他们目前的经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知道他们正在克服什么。所以当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会说，哦，当然可以。
厄尔巴索市宣称是德克萨斯州最安全的城市，并在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中排名第7。尽管该市属于坚定的民主党选区，但与美国许多地方一样，当地也有移民强硬派。
既然已经派驻了7000军队，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又派遣7000人，再派遣7000人。我们必须明确规定，我们想要移民在哪里以及如何进入这个国家。
目前移民大军的人数不断减少，但阿尔多·科利认为，为了保障安全，派遣部队只是付出了小代价。
他们让人觉得人们是带着枪和东西来的，但我们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对吧？所以他们本应该尊重他们即将来到的国家，就像我每天去墨西哥时一样，我尊重他们的国家。
你们好吗？很好，你呢？我们是来参观边境墙的。
特朗普在谈到来自墨西哥企图寻求庇护的移民大军时说，他们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但当地一些长期居民称，由于周二的中期选举可能对特朗普的权威构成制约，他的行动和言论只是烟幕弹。
除非两个国家走到一起，两个邻居试图聚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侮辱他们再建一道篱笆，以及所有这些事都不会起作用。
安娜·佩雷斯是德克萨斯州泰格印第安部落的成员，她谈到了自己部落悠久的主权历史。不仅是我的部落，还有许多其他美洲印第安部落，几个世纪以来都受到侮辱。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300多年，因此，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受到了别人的威胁？
Why would we feel threatened by someone else?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德克萨斯州厄尔巴索市报道。
社交媒体脸书承认，在针对缅甸罗兴亚人的种族灭绝中发挥了作用。联合国调查人员指责社交网络巨头脸书，去年8月未能迅速有效地解决有人利用脸书在缅甸佛教徒中散布对少数穆斯林罗兴亚人的仇恨的问题，从而帮助了暴力犯罪。联合国的调查报告建议脸书制定严格执行的人权政策，同时打击仇恨言论，努力提高数位素养和网上内容的准确性。去年年底，超过70万罗兴亚人逃往邻国孟加拉国，以躲避缅甸军方的暴力镇压。军方的暴力包括杀戮、强奸和焚烧村庄。11月11号，星期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签署100周年。当时，西方战线停火，标志着这场造成了4000万人死亡的战争的正式的结束。
是的，1917年，美国在向德国宣战后正式参战。美国的加入对于扭转战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也标志了美国正式开始参与到欧洲的安全中来。正如李奇威尔从法国战场带来的报道那样，一些人担心美国的牺牲与贡献会被遗忘。
在700多公里长的前西方战线上，人们举行仪式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这场战争伤害和改变了世界。美国参战较晚，但对于提升盟军的兵员和士气至关重要。1918年9月26日，美国军队发动了由美国将军约翰·潘兴领导的阿尔宫攻势。时至今日，这仍是美国军队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役。
基本上前几天战事进展还不错，虽然不如潘兴将军预期的那么好，但也比较好。但随后德国人开始增援。
阿尔克在昔日战场上担任导游，指出战争的遗迹和断壁残垣，比如瓦雷纳昂戈纳的这个德国窄轨火车站，战时曾经用来为庞大的战壕和炮兵阵地网提供补给。为期47天的阿尔贡攻势夺回了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随着法国和英国军队的推进，德国意识到失败在所难免，便于1918年11月11日签署了停战协议，西线正式停火。瓦雷纳是美国军队在阿尔贡攻势中首批解放的城镇之一，这是一个美国游客朝圣的地方，其中包括这些为纪念战争结束100周年而在战场巡回展演的人。
在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的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遮盖了。
I had relatives who came over.
我的一些亲戚来这里打仗，完全是希望能让世界变得安全、民主，他们有崇高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16000多名美国人丧生，14000多人被埋葬在莫兹阿尔贡美国公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首次部署庞大军队来保卫外国土地。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法国境内约有200万美国士兵。历史学家威廉·菲尔波特表示，尽管美国做出了牺牲，但美国对在战后欧洲安全中发挥永久性作用持怀疑态度。
欧洲很多年都没有安定下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问题更多，特别是在赔偿问题上。在这里，美国金融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世界大国在1939年再次发动战争，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欧洲安全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We see it being built up.
我们认为建设欧洲是为了打败法西斯主义，但我们看到它因东方阵营的威胁而得以维持。虽然冷战结束后美国力量的性质已经改变了，但我们仍然看到美国保留了这种全球投射力，并充当了世界警察。
对于美国这个国家而言，由于竞争对手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世界警察的角色正受到威胁。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停战100周年让人们有机会记住，在这场逐渐被人遗忘的战争中，那些没能回家的父亲和儿子们。李奇维尔，美国之音，法国阿尔贡战场报道。
备受瞩目的爱奥华州中期选举，星期二的投票到东部时间晚上10点截止，结果稍后揭晓。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当地中期选举的形势。卡拉。
是，小薇你好，现在我是在爱奥华州第三选区的一个投票站外，所以这个信号并不是非常的稳定啊。那刚才我们在节目中也说到，这个爱奥华州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那么今年这个爱奥华的中期选举尤其受到瞩目呢，也是因为现在爱奥华州的这个选情是十分的焦灼。那爱奥华州一共是由4个国会选区，其中除了有2个是比较坚定的支持，一个是民主党，一个共和党之外呢，另外的2个选区现在选情这个竞选都是十分的激烈啊。而且在这2个这个国会选区呢，都是由民主党籍的女性的这个候选人来挑战现在是在职的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员的这个众议员。那么如果他们这个有任何一位女性当选呢，爱奥华州将是在今年第一次出现由女性出任这个众议员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共和党方面，我们看到在过去2年来，自从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后呢，实行了一系列的共和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像这个减税啊，还有在这个环保方面的去硅管化，这些都是深得爱奥华州包括其他的这个中西部的农业州的民心的。所以说呢，这个共和党在爱奥华州还是拥有一批相当坚定的支持者。那么目前呢，在这2个比较这个选情激烈的选区，还民主共和两党还没有哪一个候选人说一定能赢得今晚的这个胜利，所以大家对这个选情都是非常的高度的关注。那么在过去的几天里呢，临近中期选举的前几天，几个候选人都是不遗余力的在进行最后的拉票活动。那么他们也是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呢，也跟我们交流了他们能为爱奥华州带来些什么。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这几位候选人是怎么说的。
医保，我们要保证这个选区和全州的民众都有高质量的可负担的医保，接受有预存状况的申请人。我们需要经济机会、工作机会，民众不用做好几份工作来养家糊口，他们可以一周工作40个小时，有好的收入，有成长的机会，优质的公立教育体系，这样我们的孩子就有好的机会。我希望他们能留在爱奥华。
个人安全，就是说我们的边界稳固，我们尊重其他国家的边界。医保也很重要，爱奥华民众想自己在医保问题上做主，我们也想保护那些有预存状况的申请人，这是我们想要的。
是，那么在这个选民的这个决定方面呢，我们这几天和很多的选民进行了交流。那么他们其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到爱奥华州这个支持我们遇到的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呢都非常的多。那也有一些选民呢，他们在选票上是既选了共和党也选了这个民主党，在不同的这个职位上啊。所以说这个选情我们也看到现在应该说是十分的激烈的。那么这些选民关心的话题呢，除了刚才这两位候选人提到的像这个医保还有移民的问题，他们还关心其他这个不管是地方和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和联邦层级的这些问题。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之前也有说法说是这个中期选举是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期中考试，他们也对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总统在过去2年的这个执政表现和政策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这是我第一次全部投给了共和党。以前我更看重谁更够格。法官卡瓦诺的听证改变了我的想法。作为一个保守派人士，我们需要站出来，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而是要发声。
我最不喜欢的事情应该是移民政策、边境建墙之类的事情很荒唐。每次看到电视上出现特朗普，我都会换台。另外，因为已经是老年人，所以我总会担心健保计划。
健康保险是我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因为我认为预存状况是一个全国关心的事情，所以我把票投给了对有预存状况的人有利的政党。
是，那么另外呢，这个爱奥华州还受到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因为有说法呢，是说中国对这个美国的农产品来加征关税，尤其是针对这个大豆啊、玉米和猪肉这些农产品加征关税呢，就是为了针对川普的基本盘，尤其是针对爱奥华州的这个农民的这些农业区的这个选民。那么另外呢，也有这个像中期选举之前，中国在爱奥华的当地的这个报纸《德梅西日报》加印这个广告插页来宣传贸易战对美国的这些负面影响，这些行为呢，也是被认为是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的结果。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和选民进行了交流，但是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是告诉我们说，中国方面这样的行为呢是不会影响他们在中期选举中的决定的。以上就是记者在爱奥华州掌握到的情况，现场交还给向颖。
感谢记者卡拉在爱奥华州的详细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11月6号开始投票，舆论认为选举结果是对特朗普总统执政业绩的检验。那么此次国会中期选举不仅是美国国内选民关注的焦点，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关注。有分析认为，在美中两个经济大国之间贸易战升级的背景下，美中两国领导人都各自对美国中期选举有政治盘算。中国更有一些专家认为，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很可能会对美中关系，特别是目前的贸易战产生影响。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首先简单的请你来分析啊，为什么这一次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如此的受到关注？
我想呢，中期选举这次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应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呢。一方面原因呢是，因为这一次选举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的期中考试，那么他的选举结果呢，直接影响了这本届政府的未来两年内的政治走向，甚至于未来，这个2020年的这个大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同时呢，还有一些像通俄门啊这样的直接的事件，那么一个新的国会，特别是如果是真正产生了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的话，那么在这一系列事件上呢，将会对这个本届政府造成很深远的影响。那么当然了，你还可以说，有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一层原因呢，是对于特朗普这个总统本人的一些考量。因为呢，这个总统呢，自从上台以后呢，他的一些言论和执政的风格呢，颇受争议。那么这个通过中期选举呢，也是对特朗普总统本人，虽然他不在选票之上，但是对他本人呢，是一个公众的考量。最后一个呢，应该说是一个对，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前的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左翼或中间偏左政治，这一个政治遗产的一个全面的清算，或是这个回顾。那么到底这个是特朗普的这种清算呢，是能够得到选民的广泛支持，还是说呢，民主党有希望呢，这个扭转这种去奥巴马化的这个政治，那么这一次选举呢，都将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
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于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这种所谓的政治盘算，实际上也不仅是舆论这样说，就连美国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叫库德洛，他也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习近平似乎认为等到过了这个美国11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以后啊，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弱势的总统了。但是他的个人的看法说，这可能习近平，可能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这样的一个赌注。你是怎么看的？
应该说呢，中国肯定是有自己的盘算了，或者说呢，其实不仅是中国了。那么，美国因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领导大国，那么它的无论是它的对手还是它的盟友，都很关注这次中期选举，要来看一看下一步美国政策的走向，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的，我觉得中国如果说是有些盘算的话呢，那么他呢是应该说是希望呢通过这次选举呢更清晰地了解到，特朗普政府在未来两年内对华政策的一个优选项。所谓优选项，就是说到底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做到什么。那么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开出了一个很长的对中国的指控的清单，那么目前来看呢，让中国全盘接受这个清单，做全面的改革，从经济到政治全面改革是不大现实的。那么中国政府呢是希望能够通过中期选举呢，看到特朗普政府的优选项，那么同时也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话人和对话的机会。因此说呢，中期选举将对11月份可能举行的这个习近平与特朗普的这个双方的再次元首的峰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
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朗普总统的这方面的所谓的政治盘算。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曾经打过所谓的中国牌，就说要我假如上任以后，我第一天就比如说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国等等。那么美国也有很多媒体和分析人士就来分析说，特朗普总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起这个美中贸易战，那么甚至包括他最近在这个贸易战非常要升级的时候，最近和习近平通了话，然后呢就在上个星期五就说呢，说我们现在和中国渴望就是很有可能要达成这个贸易协议了等等。那么就有分析说这是特朗普总统呢在打中国牌，而实际上呢是为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呢来进行助选。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呢有一定道理，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同样需要考虑。我们说呢，特朗普呢确实面临着在中国问题上呢，在中期选举中呢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因为呢这个中国这个关税的反制裁行动呢，对于美国的一些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大洲呢产生一些影响，这些都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个铁票仓吧。那么因为他们从事中国的这个产品的主要出口地或者原材料进口地。但是呢同样也可以看到呢，这个中国因素呢其实并不是这次选举中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就像这个节目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说这次决定因素中很多内政问题，比如说健保法案呢，比如说移民问题啊，这个是对于选民来说更关注的问题。回到特朗普呢，他之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打中国牌呢，有他一定的道理，虽然不一定和选举直接相关。因为我们说呢可以看出来，这个特朗普打中国牌呢进行全面施压呢，那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就好比像特朗普对朝鲜施压一样，也是经过了一个多半年的准备呢，然后和朝鲜呢进一步接触。那么现在同样的这个有点相同的路数，也可以看到经过这个多半年对中国施压之后呢，毕竟双方还是要回到谈判桌前真正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互相隔空这个对抗，或者说是没有结果的拖延。因此我们说呢，这个中期选举无论胜负双方到底是谁，那么对于美中政策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清理这个选项的机会。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白宫的这些高级幕僚，包括他内阁的一些官员，就是在他上任这两年的时间来，可以说是毫不夸张的说走马灯似的这样的换人。那么据信啊说，这是自里根前总统以来，这是在美国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当中啊，这个高官变更最频繁的一届政府。那么这一个这样的官员变更的这个现象，与这个中期选举有什么样的关联，或者是说会对中期选举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确实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美国的一些智库呢，追踪过美国总统的内阁成员和包括他的高级顾问，这两方面的这个高管人员吧，就是政策决策层的高管人员的一个变动情况。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一方面说呢，有80%以上的这个高管人员呢都已经变动了，而且呢有的还不止变动一次。那么前期呢有一些报道报告呢， 我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呢，恐怕特朗普的内阁再次会产生一个新的人事变更。这些东西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中期大选呢不会对整个的执政团队造成这个很剧烈的影响，因为它毕竟只是国会一个层面的一个政治活动。但是呢，可以看出来呢，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人事变更吧，这个特朗普总统也在重新调整自己总统的这个布局和权力的布局。也就是说，他到底是想做一个这个代表全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的总统，还是说呢，是只做这个支持自己这个铁票仓的总统？那么这个是从这个人员变更中可以看出来的。目前看呢，他可能更愿意是做自己支持者的总统，而不是全国人总统。同时呢，这个全部的这个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之后呢，也确实有助于呢他这个执政团队呢，这个理清自己的内部的一些政见的一些基本的要素，那么呢可能可以用这个更加统一的，和这个有章法的这个步骤呢来处理外交政策，也就包括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
嗯，马扎教授，我们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就是中国民间甚至有一些中国的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认为说，如果这次的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民主党如果大获全胜，如果就是取得了这个国会的这个控制权，那么就有可能启动弹劾特朗普总统的程序，那么必然呢会削弱特朗普总统的势力，从而呢会减缓对中国的压力。你的看法？
我觉得今天的中期选举呢，至少有两个东西可以期待吧。一方面呢，是可以看到底特朗普政府会不会成为一个跛脚政府，也就是说失去了这个众院，特别是众院多数席位之后，未来两年受制于这个民主党所控制。另外一个呢，当然民主党并不一定这次全能够完全能够获胜。那么这里也要看到，如果是民主党失败的话，那么他党内是不是会进一步走向分裂？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激进的左翼和这个中间的这个左翼是否会出现分裂？至于说中美关系问题上呢，我并不看好，所谓民主党上台减缓中美关系的这个矛盾，因为目前来说呢，中美关系，民主党和共和党两方呢，只是在战术上存在差异，但战略上并没有存在差异。那么从目前来看，贸易战的细化，也包括呢，这个美国开始动用司法程序来制裁一些中国公司，这些呢，又回归到一种比较传统的民主党所熟悉的这种对华的这个强硬政策。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呢，不会在中美关系上造成一个很大的政策调整，只是一些微调，技术性的微调。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如何看待宗教？留学美国带您走进他们的信仰世界。
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的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美国留学的30多万中国学生当中，大多数人都有与教会接触的经历。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是如何看待宗教的呢？美国的社会环境在宗教方面给了他们哪些平台和机会呢？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走进几位中国学生的信仰世界。
八月是乔治城大学安静的暑期时光。来自中国的硕士研究生方琦刚刚结束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乘校车回家。晚上，他将和在教会里认识的一位好朋友一起读圣经。
是我的子民，所以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几乎每周三都是这样度过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重生的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才有这个能力。
小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方琦第一次接触到宗教，但他直到上大学才真正加入教会，成为基督教信徒。那时他还在中国，去的是一家家庭教会。他认为宗教信仰对他最大的改变是让他学会自我反思，并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教会中，很明显我就能放下我自己一切的防备啊，我去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然后和大家一起去成长，去交流，去分享最真实的自己。
对于数十万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年轻人而言，美国大学和社会相对自由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接触不同精神信仰和宗教组织的机会。
这边的更浓厚的这种信仰的底蕴非常的吸引我。
根据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最新统计，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美以后都有被传教的经历，其中被基督新教传教的比例最高，达到了92.1%。和方琦不一样，多数中国学生在走出国门之后才第一次真正接触有组织的教会，这为他们带来新的人生思考和选择。
中国留学生很多是没有宗教背景啊，所以正是因为这一点反而倒更加开放，说我愿意了解。
对于芝加哥大学的王涵而言，宗教最初为他提供了思索人生意义的窗口。
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去思考一些哲学的问题，是从我外公的去世开始。我从小跟他的关系很亲，他的去世以后，我觉得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魂的伴侣。他的去世，我开始思考我自己的人生，它的意义在哪里，他以后会去到哪里，我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我开始在思考这些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去寻求宗教的答案，去寻求哲学的答案。
王涵在出国留学前没有信教，他如今不仅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还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不仅是基督教，有其他信仰的中国学生也在美国校园找到了新的空间。芝大神学院的课业要求严格，但风气十分自由，鼓励不同宗教背景和学术项目的同学在一起上课。王涵因此认识了不少朋友，他和不同信仰的朋友以及对宗教感兴趣的同学一起举办沙龙，坐而论道。
进入到这个学院以后，注册了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有不少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道学硕士的团队当中，有美国的华人研究基督教或者佛教的，然后也有中国的同学，所以整个这样一个团队就让我看到很有希望聚在一起。
同时，王涵也把自己的经验带给了位于芝加哥南部的一间美国教会。
One of the biggest learning components of this congregation.
我们教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多元性，在族裔和收入层面都非常多元。
Economically diverse.
Born and raised in a family that cared very little about religion.
He certainly will bring.
王涵会给教堂带来其他学生可能没有的国际视野，这对教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讲的是国际化的教堂。
这是现在留学生和以前不太一样的， 就现在的留学生很多人的英语很好，和美国人的沟通没问题，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在美国人的教会当中很舒服没有特别的去找华人教会。
在中国，当局过去几年里加强了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的控制。据一些向留学生布道的美国教会估计，不少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因为各种原因不再去教会，但也有人选择继续坚持下去。
参加活动是有很多实际的困难需要克服，但是信仰本身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很多人一旦信了，我相信对于他的生活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不会轻易的就会变的。
在中国我不会觉得害怕，可能我骨子里有一种很叛逆的精神，就是觉得大家怎么想无所谓，如果我真的认定了这份信仰，我就会坚持下去。
希望我能够趁着年轻去积极的为着尤其是中国的教会群体去贡献我自己的这样一个青春，能够把我的这样一种奉献的心智放在我真正擅长的事情上。
美国之音孟瑜、墨菲、华盛顿、伊利诺伊、印第安纳报道。
99 Women 是法国剧作家弗列文根据全球99名女性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舞台剧，日前在纽约上演。这出舞台剧的主创团队均为中国留学生，旨在展示女性身份的独特和多样性，探讨女性价值，关注家庭暴力和性侵等话题。下面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大一的田泽瑞穿着他平时的衣服第一次在美国参加戏剧演出，
有感觉到这是很酷的一个项目，所以想加入一下。
他参加的这部舞台剧《99 Women》99位女性，是由法国剧作家弗莱文根据全球99名女性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王一鸣是该剧的导演。
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说文化呀、政治啊，一些很多东西都迫使说女性的声音就一定要被听到。
My name is 燕燕。
99 Women 以连续独白的形式，用中文、法语和英语讲述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关注女性身份的独特和多样性，展示社会对女性身份和形象的偏见，并探讨家庭暴力和性侵等话题。在巴纳德学院读大一的盛天娇用法语讲述了一名女性被性侵的故事。
当你真的演出这个剧，即使你没有亲身体验过那种很痛苦的时刻，但是你会觉得心里好像就很揪着。
我不愿意成为这个时代所谓的典型的什么女性形象。
这部剧由几乎没有专业戏剧经验的中国留学生组成，包括唯一的男演员田泽瑞。王一鸣希望这部剧可以用普通人的角度来演绎全球女性的声音，展现出对于女性更多元和广泛的定义。
我们就是各种肤色呀，各种头发，对吧？就我们穿衣服，就有的人就喜欢穿裙子，有的人就喜欢穿裤子。现在我的这个形态不代表说我这个人是怎么想事情的。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张倩云观看了《99 Women》的第一场演出。
我刚才看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有一种就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一种很丰富的一些东西想要表达，但是因为外界的这个压力，然后就形成了一种冲突。
I had power to spare, but didn't dare to use it.
而对于田泽瑞来说，这部剧带给他超越戏剧经验以外的收获。
对于我自己来讲，可能也会让别人去联想到说，也不要去限制男生作为男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说我觉得，这部戏不仅是为女性发声，也是更广泛的来讲，是为每一个人就是有更多自由的选择和自由的空间来发声。
99 Women 11月1日到11月3日在纽约巴纳德学院免费上演。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在中国西安，三名80后甚至90后的女子任职千亿国企高管的消息曝光之后，社会舆论为之震动。迫于压力，有关当局停止了三位青春靓女的职务，并且启动了相关的法律调查。但是轻描淡写的调查结果令人更为震惊不满，主要当事人何止在一家大型国企任职，而执掌的大型国企的嫩总又何止这三人。一叶知秋，西安国企的乱象恐怕不是孤立事件。如果问题具有普遍性， 那么习近平要求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企的难度当然就不难解释。中国国企乱象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深层黑幕？如此国企如何做大做强？而力挺国企又如何能够理直气壮呢？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来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